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重刑20年，李文明又被网判5年；曾遭网判，兰州贾建怀又被非法判刑3年多；上海李红女士申诉冤案，遭报复性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李文明先生20年前因利用电视插播的方式传播法轮大法真相，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20年。李文明出狱仅1年，又被警察绑架，并被网判5年。目前李文明已经上诉。现年59岁的李文明曾是兰州机车厂职工。修炼法轮功前，李文明患有多种慢性病，每到秋冬季节咳喘不止，慢性肠胃炎时常困扰着他，经常出现腰部酸痛、四肢乏力、精神萎靡等症状。1996年，李文明有幸得遇法轮大法，从此他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李文明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归正自己的言行，身上的多种疾病神奇地消失了。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法轮功没有任何辩解申诉的权利和渠道。2002年，李文明等兰州法轮功学员不得已在有线电视网络插播法轮大法真相电视片、见证、历史的审判等内容，时间长达半小时之久。后来，李文明遭警察绑架，在兰州市公安局一处，李文明被绑在电刑具上，警察1分钟通一次电，他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之后，李文明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20年。在狱中，李文明经历残酷的高压迫害，九死一生，于2021年8月结束冤狱。李文明回家仅1年的时间，去年8月，李文明在七里河又被警察绑架，被劫持兰州西果园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后来得知，当地公检法在中共20大召开之前搞了一个所谓的百日严打，为凑人数，绑架了李文明等多名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贾建怀先生2021年7月因发送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今年7月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2个月。这是贾建怀第二次被非法判刑，目前他已提起上诉。现年68岁的贾建怀是甘肃省水利厅工程地质建设公司退休职工。他年轻时身体多病，经常头痛，常年卧床。1995年，贾建怀开始修炼法轮功，不到2个月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贾建怀努力按照真善人的要求做人，是单位亲朋好友公认的好人。2005年，贾建怀在单位被警察绑架，在兰州市公安局遭刑讯逼供近30个小时。在兰州市第二看守所，贾建怀被非法强迫干奴工，完不成规定的活就遭受犯人的暴打，他的上牙被打掉3颗，警察还不让吃饭，贾建怀瘦得皮包骨头。之后，贾建怀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被劫持到兰州监狱迫害。贾建怀被迫害至结核性胸膜炎、腹水、乙型肝炎等。2021年7月，贾建怀和妻子肖红梅在阳光小区给住户赠送大法真相资料时，被受谎言毒害的住户诬告，贾建怀夫妇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来，肖红梅被转到榆中县拘留所非法关押， 贾建怀被转到兰州市新城拘留所非法关押。今年四月，城关区法院非法庭审贾建怀，家人聘请的外地律师为贾建怀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但审判长滕肖琼等法院人员完全无视法律，贾建怀被非法判刑3年2个月。据明慧网报道，上海法轮功学员李红女士因申诉自己的冤案，去年9月9日被中共绑架，今年7月28日李红被静安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据悉，这是普陀区公安局、普陀区检察院、静安区法院合谋对李红实施打击报复。据明慧网资料，这是李红第三次遭非法判刑。现年48岁李红女士是上海一家软件公司的财务人员。2005年，李红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良多，偏头痛等老毛病全好了。2008年，李红被松江区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松江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李红被劫持到上海市女子监狱，在监狱里，她遭受强行洗脑、体罚、殴打、奴役等各种折磨。2017年6月，李红被徐汇分局国保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借口是她在微博、海外博客等上面发表法轮功真相文章。李红被上海市徐汇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再次被劫持到上海女子监狱迫害。2021年12月，李红用挂号信分别向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等几个寄出申诉状，要求依法撤销对他的非法判决，宣告本人无罪，归还法轮功书籍等个人合法财产。去年9月，李红被警察绑架。据李红的律师了解，普陀区检察院官员和普陀公安分局开了会，要把李红这个案子当所谓的典型来抓。今年7月28日，李红被静安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其理由是李红向上海市普陀区法院立案庭等部门邮寄的申诉材料中包含的从法律角度解析天安门自焚、425事件。检察院撤诉、公安撤诉、法庭胜诉、无罪释放案例。上海公职人员之见。至今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一部现行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这四份材料是所谓的宣传品。目前李红仍被非法关押在普陀区看守所，他已经向法院提交了上诉书。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希腊放映纪录片《求救信》打动观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8月1日，纪录片《求救信》在希腊的北部城镇奥雷伊的露天电影节上放映。一位观众在放映后对法轮功学员说：“中国的信息封锁严密，你们做的事情很不容易，祝福你们。”《求救信》这部纪录片曾入围第91届奥斯卡最佳华语纪录片，并荣获多个国际奖项。影片描述了一封来自中国马三家劳教所的求救信，惊现于8000公里外一位美国家庭主妇的万圣节饰品中，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求救信的作者法轮功学员孙毅 为了继续揭露中共对他的迫害，用镜头记录了他在严密监视下的真实生活。根据孙毅本人手绘的场景，影片中用动画重现了他在劳教所遭受的奴役、酷刑折磨及冒死写求救信的过程。影片放映结束后，法轮功学员艾利亚向观众介绍了法轮功及中共在中国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并回答了观众提问。一位女士提问，在数字化时代，中国人应怎样做才能解体中共集权统治，拥有更多自由？学员回答，法轮功学员从不使用暴力，所有活动都是和平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就像孙毅一样，冒着危险印制传单等资料，发放给市民，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迫害的真相。同时，海外学员运用艺术、影视、表演等和平的形式传播真相，打破中共的宣传谎言。越多人得知真相，发出呼声，就能越快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活动结束后，观众在离开时纷纷表达了自己对法轮功学员的美好祝愿。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退的人数已达到4亿171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4日。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修炼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20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救人、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努力同化真善忍的具体经历，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这正法修炼接近尾声、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大法弟子如何在最后关头抓紧时间救人，如何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如何在纷繁的常人社会中去掉来自旧宇宙的观念，修成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新学员如何学法得法，和老学员一起做好三件事，掉队的学员如何幡然悔悟、奋起直追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兑现誓约、走出人、走向神的见证，可书可赞，值得在宇宙的历史中留下记载。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翘首以待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的要求。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弄虚作假、报功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 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3年9月15日，但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成千上万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的过程，就是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3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心跟随师父修炼，大法给我开智开慧》，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30日。万分感谢师父传给我们无所不能的宇宙高德大法，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把我这个没进过学校门，半生争强好胜，造成多病缠身的农村妇女，变成了一个能读书、会写字、有智慧、身心健康的幸福的人。对师恩无以回报，只有一颗跟随师尊精进向上的心。一、得大法苦尽甘来。我今年73岁了，修炼大法前，经医院检查出14种病，肝病、胃溃疡、神经官能症、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坐骨神经痛、腰四至七节生理弯曲、腿关节炎、脚跟走路像钉子钉着一样痛、两只眼整天不敢睁眼，特别是肝、胃溃疡，病重时有八天没进食。我遭罪受不了时，忍不住就大喊大叫，无论白天或是晚上，家人经常把医生叫家里给我打针吃药，病没有治好，而且越来越严重。最后，经常给我治病的医生对我老伴儿说，不要惹他生气，他活不了几天了。最后，部队医院也没办法治我的病了。就在我生不如死，生命将要走到尽头时，有一位好心人叫我学法轮功，我听后似信非信答应了，因为我被邪党无神论毒害得太深了，叫我信什么功实在太难了。但是绝望中，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学练了，结果练功不到三天，我就能下地了，肚子里的坏东西师父都给清理出来了，我高兴得像小顽童一样，不知道怎么表达，只会说这功太神了，全家老少亲眼目睹我的变化，都高兴得不知怎么感谢师父。此后好心人又给我请了宝书转法轮，我翻开书，一眼看到师父的法相对着我微笑，我无知地说，师父您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呀。再看书上的字，一个个都像玉米粒那么大，都是金色的，有时还会动，真是太神了。我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奇功，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识字，好好练这个神奇的功法。在丈夫和孩子的帮助下，我也精神起来了，一天只睡两个小时的觉。有时家里没有人，我没有人问字，在我焦急的时候就会有人来我家，我就赶快问人家，人家就教我认字，又教会了我查字典。一次我告诉家人，我会查字典了，不用你们了。家人还不信，我就查给他们看，他们都很吃惊。女儿激动地抱着我说，妈妈你真棒。就这样，我每天抓紧时间学练，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全身的病都好了。从此我甩掉了18年的药篓子，成了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我练功三天就能下地的时候，我就认定大法是超常的，什么也比不了。我就把家里3000元的药烧了。老伴儿心疼地说，你怎么烧了？你不吃可以送给别人吃。我说，我吃了那么多药都没好，差点送命，给别人不是也害人吗？要想叫别人好，就叫别人学法轮功，不用花钱，这多好。我修炼到现在25年，没吃一粒药，没打一次针。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这是无数事实证明的。学法以后，我明白了造成有病的根本原因，就是以前干过坏事或欺负别人，干过不好的事造成的。从此以后，我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在哪里都做个好人。大法彻底改变了我，不仅使我拥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也让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彻底去掉了我半生为利益争斗、吃不好、睡不好的顽固习惯，使我从一个吃亏难受，现在能坦荡对人、为别人好的人。我对邻里就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大法把我一个文盲变成了一个现在到哪儿都给人讲真相。经常有人问我，你是教历史的老师，还是政府部门的，还是老大学生？大法使我一个不叫人侮辱，现在人家骂我，我都一笑了之的好人。是大法改变了我的一切，大法把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好人。得到这么好的法，我心里放不下了，抓紧一切时间学练，还广传亲朋好友，并告诉他们，我一身病好了，就是学大法学的，使一些有缘人也走进大法修炼。村支书的老婆也练了，书记还特意把大队的一所房子给我们练功用。我们大法弟子都按真、善、忍要求自己，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以前婆媳不好的都好了。村里交公粮，我们带头提前交，并都交最好的。乡亲们从我们身上都目睹了大法的美好，都称赞大法。我万万没想到，这么一部利国利民的高德大法，却被江泽民流氓集团栽赃迫害。电视、报纸不分昼夜地播放谎言，毒害众生。我平时接触的几位同修也都被谎言毒害的家人看起来了，不让外出和练功人接触。当初给我治病的那几个医生也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好病的，可是在邪党的谎言毒害下，为自保也都不敢说句真话，还昧着良心说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后来说坏话的医生在一年之内先后死了4个，我知道后心里很难过。 二，放下生死报师恩。1999年720邪党迫害大法后，我在家急得吃不好睡不好，想找同修搭伴去北京为师父说句公道话，可是一个也没找到。我想我的命是师父给的，我还找什么伴儿？不就是一死吗？我决心自己去。我写了一张纸条给家人留下，我说我去北京，一旦不能回来，你们不要难过，你们也知道我的生命是师父给我的。就这样，我到城里坐车上北京，一路上被停车盘查七次才到北京。进京后，我先去信访办，哭诉着大法和师父的冤屈。接待我的人也很同情我，说你先回去，我们上报，你回去听信儿。我又到检察院、法院，我都哭着说电视对大法和师父的栽赃陷害，他们都说往上反映，让我回家。在北京住了两天，钱也基本花完了，就剩下路费，我就回家了。回家后，我先到城里找了两位同修，同修也都想上北京正实法。我回家拿钱，家人看到我安全回家，就更支持我。这样，我又和这两个同修去了北京。这次我们直接去了北京天安门广场，结果这两个同修被绑架，我自己回家了。回家后，邻村几个同修也想去北京，我又和他们一起去了北京。这次我们六人都被绑架，被本地看守所非法关押两个月。出来后，同修都不敢去北京了。我又往返八次去北京，被绑架三次。这下他们对我看管更严厉，再加上那几个同修绑架后，邪恶问他们谁叫你们去北京的，同修把我说了出来。这样我被视为本地重点人物，被加重迫害，最多轮番拘留我120天，又被关洗脑班迫害。不管邪恶用什么招迫害我，都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只要放我回家，我就该做什么做什么，一天也没停下过。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我共进京11次。我心里有一个坚定的想法，大法一天不正过来，我就一天不能待在家里，我与大法同在，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我，我一定用生命报答师父救命之恩，维护大法，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邪恶对我拘留洗脑都不管用，后来三次劳教我，都在慈悲师父的保护下当天回家，但只要我一回家，第二天就出去救人。被迫害的这些年中，我先后被绑架17次，我都没有停下救人，抓进去在里面救人，出来在外面救人，不管哪次邪恶用什么刑具迫害我，我都没有配合他们的命令要求和指使。我知道大法是万能的，师父是万能的，大法太好了，太正了，没有大法救我，我早就没命了，我为大法死而无怨。邪恶最后下毒手判我4年刑，在邪党的监狱里，被邪党利用的恶人们千方百计想转化我，都没有达到目的。4年里，我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是我心里想着，我是修炼人，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记恨每个迫害我的人，我用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因为他们也是受邪党毒害的。我善良的言行把几个狱警队长都感动了，他们就把我放回监区。下监区我也不干活，狱长就说好话让我帮着干，我也就帮帮忙，为了能证实大法，能讲真相救人，我就帮忙。平时我看到哪个犯人认同大法，我就帮他干活。 这样有几个不认同大法的最后也认同了。有时队长问他们我的表现怎么样，他们都说我挺好的。我结束冤狱回家时，有几个犯人都哭了。我说，这里本不是我修炼大法做好人应该待的地方，我出去你们应该为我高兴。按邪恶的计划，我出狱后直接要把我拉到当地洗脑班转化。我心里求师父，我要直接回家做我该做的事。就这样，我女儿在当地610那儿开好证明，让她直接把我拉回家。女儿接我时也没叫我妈，监狱的队长认为是610的人，对女儿说，这老太太挺好的，就是对转化转不过弯来。回家后，女儿非常感谢师父，是师父让我们顺利的回家。回家后，我给监狱长、队长、指导员各写了一封真相信，听同修从监狱回家告诉我说，他们都看了真相信，还表扬我，并说某某虽然没被转化，但人家素质很好，回家还给我们写信。他们没说信的内容，我想他们也明白大法真相，知道大法弟子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三，大法给我开智开慧。为了救度被邪党谎言毒害的人，这些年我用心讲真相救人，过程中什么人都遇到过，公检法、派出所、便衣警察、大学生、医生，还有被谎言毒害很深的政府部门的老干部，我都用大法给我的智慧，从不同角度给他们讲真相，破除他们被邪党谎言的毒害，救度他们。如遇到司法部门的人，我就从邪党历次运动结束后，那些跟随邪党走的人的下场，善恶有报是天理。遇到知识分子，我就从大法中悟到的法理，从科学上讲，人有灵魂，破除他们无神论思想，并讲道德经、佛经，讲仁义礼智信等。遇到医生，我就讲过去的医德、医风和现在不拿押金就见死不救的败坏风气。遇到老干部，我就讲历朝历代的经历。他们都愿意听我讲，并说，你是教历史的老师，还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还是老大学生？过去遇到这种情况，我会说，我连学校门都没进，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现在我会说，我是干什么的都不重要，你的生命最重要。有时我想，我一个70多岁没有文化的人，被世人看得那么高，真是法轮大法重新造就了我。现在我还能背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经文。大法不但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的后代。打压一开始，他们也被邪党谎言毒害，不相信大法了。经过我多次不厌其烦地讲，他们也看到我的真实变化和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神奇事。后来他们也都相信了，并支持我修炼，这些年也都得到福报。我的外孙女从考上重点高中后，我女儿女婿就愁得不行，怕以后考不上好的大学，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我就对外孙女说，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时一定会考到你理想的大学。最后外孙女考上一所称心如意的医科大学，她每次回家都买最好的水果先去给师父供上。女儿女婿都支持我修炼，他们都退休了，又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每月都是双工资收入，他们身体健康，日子过得舒心快乐。他们也都知道是托大法的鸿福，都感恩慈悲的师父和大法。真希望世人能明白真相， 退出协党的一切组织，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做好三件事中，我也走过了磨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9日。半年来，我的身体状况不好，每天都在不适中煎熬，尤其是清晨起来后，咳嗽得非常厉害，吐痰气喘吁吁，瞬间就大汗淋漓。在法上我坚定一念，该干啥干啥，结果什么都干了，什么也没耽误。现在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和大家交流，也许对磨难中的同修有所帮助。我老伴常年打工，黑夜白天两班倒，每当他上白班时，早晨五点我就起来给他做饭，饭很好做，因为是前一天准备好的半成品，十分钟就能做好。这么简单的一点家务，我做起来都感觉很难，因为剧烈的咳嗽，每走一步都难。老伴有时看我太痛苦，就不让我做了，说不饿。他不吃饭就上班走了，我感到于心不忍。有一天，我求师父说，师父啊，您帮帮弟子吧，弟子太难了。一日清晨，我在似睡非睡中，清清楚楚地听见一句话，十五元钱才让你还五元。语气十分温和，听完我的心热乎乎的，与此同时我一下子也明白了，自己是在偿还生生世世的债，而且才还三分之一，毫无疑问那三分之二是师父为我承担了。从此我无论多么痛苦怎么难受，我不求师父了。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我在梦中数次看到了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欠下了30条人命债。在现世中，我的亲人亲戚就有5人。在过去无知的迷中，我是那样的恶，那样的狠，岂不是太可恨了吗？只有师父不嫌弃我，只有大法能渡我。倘若在小法小道，我要转生30回，也不见得修成神。慈悲的师父为了渡我，我一入大法的门就给了我功能，让我亲眼看到自己多少生多少世所干的心狠手辣的行径，以及我的恶霸心态，以此来点化我在偿还命债的极度痛苦中走出磨难。我深深体悟到了师父对我这个业力满身弟子的洪恩浩荡和良苦用心。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我生生世世欠了那么多人的命，这么罪如深重的债，不还行吗？谁能饶过我呀？我想成神，我修上去了，债主再想找我要，都够不着我了，所以人家就赶紧来找我讨要，让我还清。悟到法理之后，我同时找自己。过去我不能吃苦，特别的怕苦娇气，还不是一般的娇气。母亲曾经说我是小姐身子丫鬟命，身边一位同修曾经叫我娇小姐，我真可谓是一身的娇气。我悟到自己所处于的磨难是在去我怕吃苦的娇气心。我心一横，不就是个苦吗？ 苦来挑战，我必应战。常人有句话，有享不了的福，没有遭不了的罪。一个常人都要勇于吃苦，何况自己是个修炼人。悟道做道，从那天开始，每天清晨起来，我该晨练晨练，该做家务做家务，这样一来，不感觉有多苦了，有承受能力了，痛苦几乎不复存在了。有一段时间，发完午夜十二点全球正念，我就开始不停地咳嗽，几分钟就是满头大汗。我想学法，捧起转法轮，没看几行就得放下书，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我捧起红银六开始背，因为我已经背过四遍，一首诗看几遍就能背下来，诗词的字少，看起来方便。背下来后，我就能躺下休息一会儿，缓过气来，我再接着背。那段时间，我有时一个深夜里能够背三四首诗，伴随着背法，咳嗽明显减轻了，凸显了大法的威力。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我又背了一遍红银六。在梦里，师父不断地鼓励我，或者通过功能鼓励我，让我看见了修炼中突破层次的美好。师父的无量慈悲似一股股清泉，滋润着我这颗干涸的心田，使我修炼的信心倍增。我多次眼含热泪对师父说，师父啊，今生今世弟子能够得到您的慈悲救度，弟子太幸福了，弟子一定好好修，跟您回家。自从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发表后，我骗同修救人没有间断，每周都出去发明慧周报，祝你平安，还面对面发有师父经文的明慧周报、大法真相护身符等，同时劝三退。今年的农忙季节，大家也没有停止救人，同修们心系众生的慈悲感染了我，激励着我在磨难中奋力前行。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你是出自于为救度众生，出自于为证实法，或者是出自于为个人的修炼提高，磨难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觉得我是在为大法做什么，我是在为救度众生做什么，这个磨难就应该让路。我每周都为同修们做真相资料，没有耽误大家救人。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胸闷得难以忍受，天天吐黄痰，而且有一种异味，令我苦不堪言，常常感觉力不从心，有时心跳得厉害，像开机关枪一样，一个劲的突突，简直感觉自己有前一秒钟就没有后一秒钟了，那种反常的感觉马上就令我窒息了。我悟道，有师在，有法在，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我想自己是神，这种异常现象都是假象，也是来考验我是不是真修弟子。无论多么难受，我开机做上资料，难受的感觉就减轻或消失了，真是太神奇了。更神奇的是，我每周也出去救人，身体感觉不适时，我就请师父加持我，给我力量。每次在发放真相资料中，我几乎没有不适的感觉，回家后还能做一些家务活，可喜的是还能写证实法的文章，当天就能把稿件发给明慧网。前不久我做了一个梦，一个老头开车来我家找我讨债，是15元钱，我如数还给了他。这时一个声音告诉我，你的15元钱全部还完了。神奇的是，从那一天起，我不再吐带有臭味的黄痰了，心率也恢复了正常。我切身体会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无限美妙，也感悟到了师父对弟子的宏大恩德。几个月来，我通过在磨难中做好三件事，我修去了怕吃苦的心，吃苦是好事啊，磨难就是吃苦消业，而自己承受的仅仅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叩谢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人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8日。最近没发生什么大事，但是在日常小事中也让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些人心，同样也是触目惊心。一，对同修没有善心。前几天我和同修一起去看望一位长期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看到这位同修很多法理不清的行为，回来后跟别的同修分享经过，话语中表现得颇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夸夸其谈当中好像自己法理多么清晰，自己修得多么好似的。第二天早上醒来，突然舌头很疼，像起了一个泡。我马上意识到这是自己不修口造成的，同时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光是没修口，想想自己昨天的表现，对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也太没有慈悲心了。同修处于病业磨难中，多么想快点闯过来，我不但没有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连基本的同情和理解都没有了，对同修的善和慈悲上哪去了？同修确实面临着重重困难和各种干扰，对他来说很难突破。我应该力所能及的去帮同修添正念，而不是一味的嫌弃。二，瞧不起同修的心。这颗心真是隐藏的非常隐蔽，我从不认为自己有瞧不起其他同修的心，因为自知自己三件事做得不够，远不如别的同修。但是也发现有些老年同修注重做事救人，却不怎么修心，不会向内找，甚至对此形成了一种观念。直到有一天，我和两位同修配合出去讲真相，其中就有这位我认为不怎么修心的老年同修。那天我们来到一个曾经去过的集上，看着集上相同的摊主冷漠拒绝接受真相资料的人们，我的心里满是抵触，觉得这儿的人不行，年老的大多都听过真相，年轻的依然不接受真相。走了几圈下来，勉强劝退了两个人。回去的路上和两位同修说自己的感受，那位年老的同修说，我站在一个地方就走不动了，看看觉得这个也该讲，那个也该救，站在一个地方就不想走了。半天下来，老同修劝退了13个人。我一听，这才意识到我跟老同修的差距太大了。救人虽然不以数量多少为衡量标准，但是却非常说明问题。老同修救人的心非常纯净，所以正念之场能解体众生背后的邪恶因素，有缘人也愿意到他的空间场中来。所以同样在一个地方救人，效果却是天壤之别。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内心深处隐藏着看不起同修的心，我看到老同修平时不会修心只是表象，同修修好的部分我并没有看到，同时还反映出了自己的自以为是和傲慢。三，不善不忍。一次，一个同修指出我的缺点，我不认同，为自己辩解的同时还反唇相讥，指出他修炼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言辞犀利。其实这位同修三件事做得非常好，非常注重修心性，不知是因为关系太熟了，还是觉得同修心性高，所以伤人的话脱口而出。回家后，我非常懊悔和无地自容，仔细想想那天的事，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真是暴露出了很多人的东西。首先是不让人说，维护自我，保护自我。其次就是党文化中的争斗，你说我，我就说你，几乎是下意识的反击，知道伤人还说。那一瞬间的表现就是人性中的恶，不善不忍。恰恰在矛盾突然产生的时候，修炼人的善和忍都没有，这也正说明了自己修得不扎实。其实这位同修说的一点错也没有，而我却一点虚心接受的意思也没有。而这位同修在我表现得如此激烈时，却一点也没有动心，没有生气，更没有往心里去，可见同修的心性比我高多了。
而在另一件事情中，这位同修的善和忍更是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同修在外地，女儿打电话跟他借几万块钱，同修一开始说给，后来考虑了一下又不想借了。这时同修的女儿在电话里说的话极其难听，连死了以后也不要给我信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而同修却一点也没动心，也没生气。后来同修在考虑之后，觉得应该为他人着想，又把钱给女儿了，跟我说这事。我不禁感叹，如果自己的孩子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做不到不生气。我发现有时不经意间的表现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真实心性，过后想想非常惭愧，只有时时对照大法，让自己的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符合大法的要求，符合真、善、忍的标准，才是真正的修炼人。现层次的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狂妄与谦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日。最近，明慧网编辑部文章《恭维和自心生魔》登出后，自心生魔这个问题引起同修们的思考和重视，觉得自己了不起，谁都能被自己搞定，自己什么都明白。无论是在修炼中，还是在工作中、家庭中，一有这种念头，就是要自心生魔的前兆了，是极其危险的。宇宙那么大，个人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也是坐井观天，根本不知道天地有多大，才会认为自己多了不起。况且，大法弟子即使真是多大的成绩和能力，也是来自于师父，来自于法。正是因为忘记了这一点，才会生出自己比别人行的狂妄之心。以前我从不认为自己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知道自己修得不好，差得太远。但是自从发现了自己在工作上存在这个现象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么狂妄，多么的不谦卑。想想自己是怎么做的，谦卑之人又是怎么做的，看出一些狂妄之人和谦卑之人的不同，下面列举若干。狂妄之人说话高亢，谦卑之人说话平和。狂妄之人看人下菜碟，谦卑之人以礼待人，尊重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角色和距离。狂妄之人嘴大爱说，谦卑之人不妄议他人。狂妄之人有耳，却从不屑于倾听，所以听不见也听不懂别人。谦卑之人有善意倾听、尊重他人的习惯。狂妄之人爱坚持自我，谦卑之人懂得尊重别人的意见。狂妄之人爱欣赏自己，谦卑之人欣赏别人的长处。狂妄之人觉得自己比别人都强，谦卑之人不忘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狂妄之人总是以为自己高高在上，是别人望尘莫及的天花板。谦卑之人总是虚怀若谷，不断学习请教。狂妄之人很难说对不起，谦卑之人总是发自内心地说对不起。狂妄之人很少说谢谢，谦卑之人经常说谢谢。狂妄之人不知感恩，谦卑之人常怀感恩之心。 狂妄之人总是用命令的语气，谦卑之人总是用商量的语气。狂妄之人连父母都敢大吼大叫，谦卑之人对孩子都能尊重。狂妄之人张扬，谦卑之人低调。狂妄之人常提自己的成绩，谦卑之人尽量避免提自己的成绩。以前我发现这些问题时，认为是党文化的毒素，没想到根子上是觉得自己了不起这个狂妄之心。回家后发现手机上有一个丈夫的未接来电，真诚地道歉说，对不起，手机设在静音上了。女儿看到我跟丈夫道歉，吃惊地说，你从不跟爸爸道歉呢。我说，是啊，妈妈现在改了哦，你看妈妈做得好吗？女儿听了就像变了个人一样，马上也懂事了，主动地放下了手机，主动地帮大家盛饭，吃完了饭还和我商量能不能洗碗来挣钱，因为她想买个小东西。晚上吃完饭后，本来说好了想出去玩，结果时间太晚就主动不出去了，还主动地写起了作业。现在终于体会同修说的，修好自己，孩子也变好了。回家后，侄子没有玩游戏，在弹游戏机上的电子琴，弹的调还挺准。我表扬他，玩这个比玩游戏机强多了，第一次就弹得这么好，是不是真有音乐天赋啊？一会儿他教女儿弹小星星，女儿很快就学会了。我表扬他们，学生学得快，老师教的也好。侄子看我这么肯定他，也不逆反了，也不顶嘴了，出门的时候也知道打招呼了。以前的时候，我在家都是高高在上的家长制作风，跟丈夫也强势，几年都改不了，一直没认识这是狂妄之心。现在终于认识到了，就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在一切人面前都谦卑。顺便也说一说恭维。同修之间虚情假意的夸奖本就不符合真，有些真心实意的真诚的夸奖和赞扬，我认为也是少说为好。为什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是很难不动心的。师父在《转法轮》中另一处也说，一动心你可能就受到干扰，你那个功就乱套了，往往就是这样的。借用同修在文章中说过的一句话，宁搅三江水，不搅道人心。如果你不修口，破坏了别人的修炼，那最后怎么论罪就不好说了。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